听众朋友您好，主的仆人朱恩蒙在节目里向您问安。趁着过春节的时候，我想再和您谈一些中国的典故。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名人是我们从小念书就耳熟能详的，比如唐贵妃、秦始皇、汉武帝。贵妃、武帝是什么意思？小孩一听也就明白了一半。始皇不一样，虽然这两个字意思是相当明白，但对小孩来讲并不这么清楚。秦始皇这三个字好像成了他的名字似的，我们叫着很顺口，叫多了就忘了他的意义是什么。等你长大遇见个外国人，他说到秦始皇的时候呢，就不一样了，他们是用大白话来称呼他，叫他做第一个皇帝。你听外国人这么一叫，再回头想想，那才明白，哦，本来是这样的嘛。秦始皇为什么叫始皇啊？他称自己为头一个皇帝，或者说他是头一个称自己为皇帝的人。中国人做王称自己为皇帝是从他开始的，所以叫做秦始皇。这里边的典故啊，请您去找我从前的节目，有一个叫皇帝不姓皇，那里头讲得清楚。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一部分，我们要讲的是如果中国从前的王不叫做皇帝，那叫什么呢？这个答案我说出来您一定晓得。秦始皇以前的皇帝除了叫王之外呢，还被称为天子。天当然是指老天爷，子呢有两个意思，一个你可以说是男人的美称，君子、夫子。那天子啊，就是君王的美称，他是老百姓的老天爷。这当然不是老天爷自己，而是老天爷派在地上的代表。或者你可以用有的古书里面所用的第二种解释，天子啊，就是上天之子，老天爷的儿子。在秦始皇称自己为皇帝以先，中国的君王被称为是老天爷的儿子。那这个老天爷又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倒不难，你要明白老天爷在中国古时候的意思，只要看看古人怎么写天地的天就可以了。每一个古文明都有一个字来代表天，埃及人呢、印第安人呢，当他们用象形文字来画天的时候，总是把它画成一个盖子，或是画成方的，或是画成圆的。哎，中国人写这个天就不一样。古中国象形文字天是被画成一个人形，两脚站在地上，双手下垂，再加上一个圆圆的头，过了很久之后才演变成今天这种写法，两横加上一个人字。这什么道理啊？原来天这个字在古中国就是上帝的同义字，这不是我们自己讲的。比如民国初年的国学大师朱自清先生，他很清楚地写着说，古中国人这个天字啊，是代表一个能视能听的上帝，不但是有人格还有人形的。什么时候这个天才变成一个所谓模模糊糊的自然的天道呢？那是到了春秋之后才变成这个样子，很可能是受到道家的影响。反过来说，在春秋战国各样的学说兴起之前，古中国人的观念里，天就是指那一位有位格、有人形、有样式的能听能说的上帝。从这个背景来看，古代的君王被称为天子，那个意思很明白，就是说他们是上帝的儿子。今天我们晓得，上帝只有一位，他只有一个儿子，就是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，为我们钉了十字架，流血舍命，救赎世人的罪。 但是在中国却曾经有很多被称为神儿子的天子，那些啊都应该算是假儿子，不但是假儿子，恐怕大多数还要算是坏儿子，对吧？不过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要向您介绍一位，众多假儿子之中他该算是最好的一位，是谁啊？就是商汤王。这个王照古文献的记载，不单是个好王，尤其特别的呢，就是他干什么事啊，都真把自己和上帝连在一块儿，而且对上帝呢还有一定的敬畏与认识。比如说商汤伐夏桀，那夏桀是一个大大犯罪的人，是吧？商汤为什么要去讨伐他呢？照他自己的话说，夏氏有罪，余畏上帝，不敢不正。他有这样大的罪恶，我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不敢不去讨伐他。等他做王了，他又很知道神是鉴察人心，尤其是鉴察人罪恶的一位神，因此他对百姓说，而有善朕弗敢避，罪当真功弗敢自避，唯简在上帝之心。你翻译成白话文大概是这个意思，你们这些老百姓啊，有什么好我绝对不敢在上帝面前遮蔽，我自己有什么罪同样的也不敢在上帝面前遮蔽，但愿上帝能够检阅我们每一个人的心。所以他做天子的态度被形容成素素为惧，若将运于深渊，就是谨慎小心，如临深渊的意思。他是在神的面前做王的，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很特别啊？在他当政的时候，他对天子这个位置还有一个最难得的认识，就是说于一人有罪，无以尔万方，其尔万方有罪，在于一人。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我这个做国君的犯了罪啊，请求上帝不要连累我的人民。反过来说呢，如果百姓犯了罪呢，请求上帝算在我这一个人的身上，用我这个站在神儿子身份上的国君一个人来承担众百姓的罪。您说这是不是一个很特别的思想呢？听众朋友，不晓得您晓不晓得，商汤做王之后还真遭遇了一件事情，好像上帝有意思要试试他，讲这些话是真心呢是假意。那个时候一连大旱七年呢，百姓要活不成了，怎么办呢？有一个史官就说了，必须要以人为祭献给神，才能够解除这个旱象。换句话说，人得罪神了，要献一条命才能解决问题。为什么史官会有这样的思想，我们不知道。那时候史官也管占卜管祭祀的，商汤王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他就说话了，他说，我求雨本来是为了老百姓，现在怎么再可以去牺牲老百姓的性命来解除旱象呢？这样吧，如果真要以人为祭献给神，那不如就让我自己这个天子这个国君来替百姓顶罪，被献为祭物吧。于是史书上说他剪发断爪，自缚于桑林，就是剪了头发和指甲，把自己放在一个名叫桑林的地方，那里有个祭坛，就献在祭坛上作为祭物，向神祷告。您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？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，不止一个地方这样记载说，他话还没说完呢，就天降大雨，方数千里。今天您若是头一次听到这个故事，不知道您做什么感想？一个假儿子为百姓顶罪，上帝尚且垂听，那真儿子为世人舍命赎罪，神岂不是更要广行赦免吗？如果一个假儿子不过剪发断爪，自缚于桑林，就能带下大雨，真儿子流血舍命，挂在十字架上，要带下来什么样的恩典呢？中国人呐，历史上许多假儿子的故事你都听说过，神的真儿子，你认识吗？